天自作主张就不穿西服外套，天太热。很高兴又一次来到我们想聘。讲这段经文可能应该是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也很熟悉。那么对一个熟悉的经文，有的时候问这里到底神对我说了什么话？说神到底对我说了什么话？其实往往倒是。值得去我们一再思考的。其实最近这个读这个经文，就是几天前读的时候，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天，就突然间，眼睛就落在那一句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等到落那时候，我就突然间好像有一种。基督徒叫亮光，有些老基督叫亮光还是什么，就是你突然有莫名其妙的感动，好像这里话好像，哎呀，以前你读过很多次，你却没去深刻去思考它的意义，你在那边突然觉得，哦，那里讲了很多很多，是需要你自己反复去默想的，反复去默想。所以我就这次，就把以这个为主题，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也很感谢神。当我决定这么讲，我就查一些解经书，发现人都没有这个讲法的，所以这时候，兴许这里我的这个可能有些正见，也可以有些谬见，但至少是你自己读出了点东西。这个加利海，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听到，耶稣问他一开始讲就站在海边，路加写站在湖边，大家都拥他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很小的一个湖边，很窄的地方，那么多人挤到一起，可能就是很挤。而且大概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已经讲了一段时间，挺受欢迎的，挺受欢迎的，所以许多人就去听。听这个时候呢，耶稣看见有两只船，两在弯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湾里，就上到了。西门啊，就彼得那条船上，并且把船呢叫往里头开一点，往海里湖里开一点，稍微离开岸，坐下来就从船上教训众人。这个故事也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只是在昨天上午才突然间想到了一点，突然想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耶稣教训人，或者说现代传道人教训人。或者传讲神的话，往往都在教堂中，啊，耶稣是第一个在野外布道的，野外讲道的，就是那个场合中，你后来到保罗也看到对吧？保罗出去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开始这个不受这些犹太人会堂欢迎，所以就赶出来了，啊，那么他就逼着自己后来就到野外去讲道，野外讲道。那其实在这里是最早是耶稣，啊，他自己叫他就是。其实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你未必就在固定在教会中，固定在教会中，你可以利用任何场合去利用任何场合。我想近代最出名的例子莫过于卫斯理，对吧？卫斯理他当然也是原来经营殉道会的传统，就是规这个英国国会传统，规规矩矩在教会讲道的，啊。也像我们一样，到时间来了，唱完诗了，完了之后爬下讲完了，祷告了，完了就离开。但很感谢神，那时候教会对他门，你当他要往前走的时候，就把这个门关死了，不让你进来，教会不要你去讲道，但心中还有那个火热要去讲。啊，神在这里给开的路，你可以像其他传道，你到户外去讲道，你到户外去讲道，那他最初是无法适应，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在一种。宗教模式一种行动模式习惯了之后，你就往往不大容易适应另外的模式。就像假如你一直唱传统诗歌，你从小在教会中唱传统诗歌，冷不丁一下叫你唱一新的诗歌，你就受不了，啊，你觉得怎么这个曲这么调，对吧？其实那些新的诗歌，大概几百年前也是一些流行啊，不，古典诗歌，这几百年也是流行歌曲，对吧？哈，啊，所以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注意就是。其实你可以使用任何地点，你保证自己怎样，你保证做的就是你要传讲这神的话。 神的话在任何场合中都可以向人去传达出来。所以卫斯理就等于在英国的时候看到一些最大的布道运动，叫主要自然就是户外布道啊。那老弟兄也有经历，这个骑着马到处走啊。我特佩服他一点，不只是他骑马，而是什么，你大家可以如果读卫斯理传看，他一般马上读书啊，骑着马上读书。他在那个，我记得如果是我记名说大概是几千本书都在马上读的，都在马上读的。现代人不用说马上，你就在飞机上读书，在火车上读书的人都不多啊，尤其我们中国人中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有人常用一个玩笑，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你坐飞机你会看到那个头等舱坐下人大部分来讲是什么，是坐下在看书或者是用电脑去工作。那个经济舱人坐的时候，尤其年龄大的干嘛，大部分看电视，这就是区别。一个人大概怎样去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看一些在别人看来是无用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书籍，听听歌曲，去做一下在自然中散散步，去看一下艺术馆，往往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直接用处的东西，往往有大用，往往有大用，可以真正的去充实你的生命啊。所以卫斯理的一方面在骑着马到处走，另一方面在那个在马上，你可以想到一颠一颠出去读书，放下书就去讲神的话啊。所以你听卫斯理讲到是非常有这个震撼力。当时在英国的环境下，你说一个教堂大概最多这几百个人，他有时候对着在野外讲到可以对着上万人啊。我到现在无法想象那个后面人怎么能听懂那个声音。其实许多时候不是在听，就不在这个不在你讲话，就是那种氛围，那种圣灵感动的氛围，就能直接抓住人心啊。你看卫斯理日记就看到，他许多在野外讲道的时候，其实后面人真听不是很清楚，但最后一到认罪悔改的时候，许多人流泪悔改。那对我自己来讲，你这一年一个大家叫耶稣这个借用彼得这支传出的平台来去传讲福音，对我自己一个最大体会什么呢，就是说我从2002年开始就去网络上宣教。那么最初走的是基督徒的平台，你要上北美那个彩虹之约，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谁上过彩虹之约的，没有啊，你们都太中国化了。这个那是大概北美中最早一个基督徒论坛，但你知道基督徒凑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在吵架，或者像我们教会一个网络，你自己教会占个平台，其实从来没有人。那后来神改动你传福音，你未必就需要只是在基督徒那个环境中，你到那个用我这话，你到敌占区去。所以我后面发明一个策略，有什么叫什么叫借窝下蛋。我们基督徒往往自己开个基督徒网络，完了大逮起啊，这个彼此组内的交通，我特别不愿意用交通这词啊，我在这个用是反用，彼此上交谈，谈不好了就开始吵，啊，吵不好就再开个台。其实最好方法什么？你再开那个大的平台，你开不过社会上界的。所以后来神大的，你就到社会上那些人，你开那个最好的平台，你就去写文章，你不要说谁开，你不要管谁开，哪怕佛教开、伊斯兰教开的、政治局开，你都可以去，只要有人读就可以。啊，那个东西你不要在意那个台什么，你要在意你自己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就像我自己上猫眼看人，我那几年前做是统计，大概去了不到4-5年，有上千万人次点击我的文章，这是我自己根本都梦想不到的，梦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就跟像耶稣这样，就是你不要去等着那个会堂门开了，完了在那伟巾正坐，系着西服领带来，你再去讲。其实那有些船人很多，按挤不下，你就可以借那个船去讲。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对着一群渴慕神的话语，或者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去什么？去讲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去教导他们。啊，这是我昨天才想到的。我发现后种讲法大概别人讲的也不太多。啊，就是我们要善于借用平台。啊，尤其那个最新的平台，我知道国内现在最流行就是那个微信。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人有微信的。也没有， 你那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希望神能帮你们去用，去在那里传福音。哎呀，去传福音，其实你讲的话的时候马上传了很多，尤其你建立微群的时候。我这次刚回国的时候，走到我的外甥女，我的子女开到沈阳去接我，接我走到不到15分钟，他说哎呀，几个人就说哎呀，你三叔回来了，或者我你回来。我说他们怎么知道，还说我在那个一下飞机就笑了。我说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一下飞机就给你照照片马上就传出去了，结果不到5分钟就传遍全国。啊，开玩笑讲话，那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啊，那大概也是中国人在 IT 产业大概发自己发明的第一个独创性的发明的，其实可以利用的啊。你不要在意那个平台，就最有效传播最广的平台，完整吧，你要讲到最深最好的福音啊，福音。但许多不见得讲，你不见得讲，你传递一个好的歌曲，上一幅好的名画，对吧？讲一个好的故事，其实都是在传扬，啊，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个做榜样，你不要去在意，就非得到那个会堂中，犹太会堂中去他那正着讲。当然有这个机会要去讲，但没有机会什么，就有一只船，两只船在那儿，你甚至隔那个人只有一面之识，你也可以上去讲。讲完了。这按照本人来说，就一般说这就完了吧。但耶稣还有更粗的故事，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下网打鱼，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古代的教父都有做些解释，啊，我想这个解释都很有道理。你知道我们现在读经。越容易把圣经和其他的学术著作一样当成一部学术经典，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却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和的确有和其他著作一样都用文字写成的，但还有和其他著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自己有属灵的含义，有道德的含义，而且有末世的含义。这是古代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有基本的这么几点，就是说你不只是这种字面上的意义，而且有道德上的含义，有末世的含义，有属灵的含义。我们要去从多方面才能去抓住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只是从字面看 OK 就把水到这，你可这大概结账，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个水大概应该在15米25米以下啊，因为那个加利湖最深大概就80米啊，你就这么解释了。但你后来看到耶稣给我讲的时候，你要得人了，或你要得人如得鱼啊，怎么能把人和鱼连在一起？你就后面耶稣话讲哈，本身就超出了字面的意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安静的时间，去默默地想神呢，你这个话对我所说的包含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属灵意义，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去教训我，就帮我更深的认识你，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古代教父就有几个简单的解释，我把这个解释我不去多说，因为这不是我讲的重点。一种解释就是说，这船其实是福音之船，这船就是教会啊。这个解释是有道理，因为什么，耶稣所讲要翻两三个人奉名聚集的时候，我就与你在一起，你这就是教会了。而耶稣还亲自在这里啊，那很明显这船是教会，代表教会。那么也有的时候呢，这个船呢是新时代的挪亚方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船保护在这个船上的每一个人，任何人都不受伤害啊。啊，这也有很有道理啊。就是像主一下，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还是一个道理，就是当耶稣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必怕遭害啊。即使这个世界可以夺去你的生命，你知道永生已经与你同在啊。那么还有的主讲就是说，耶稣的恩典就是那只渔网啊，那个渔网，那个网象征的是恩典，或者代表的是恩典。嗯，我想你只要仔细读这个故事，这也非常有道理啊。因为同一只网， 彼得用那里打了半天鱼，没有捞上来什么鱼。等到耶稣刚才去打的时候，等到神的话下来，他去打了，就打了不可思议多的鱼。啊，很明显，虽然网还是那张网，但网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啊，而且在那里之后呢，我想这些都很有道理啊。那我今天其实主要思考的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开到水深之处，那个水深到底什么是水深？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可以用去丈量的几米、十几米、几米啊？我说水深在海面以下、湖面以下几十米，这叫水深？还是除此之外，除这个直接的字面意义之外，还有另外的含义，或者说有一些另外东西值得我们这些耶稣的跟随者去更值得思考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现代是一个浮浅的时代。这个最明显，这个时代代表就是所谓的麦当劳，对吧？快餐文化，啊，拿过去一吃，吃完了一弄，啊，所以我对中餐中做自助餐我是最恐惧的，因为把中餐里的好的东西都做没了，啊，都做没了。这个浮浅，不愿意去深入去探究，既不愿意深入的去探究上帝，也不愿意去深入地理解他人，更不愿意深入去进入自己，这大概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啊，问题是，我们如果做一个主的门徒，你是否也要追随这个世界的模式？看看、唱唱、听听，走过了，走过了也就走过了，啊，鞋上不沾一滴水，还是真正你也像耶稣那个话，就对你灵讲是的。主啊，帮助我带到水深之处，把我生命之船、恩典之船给我带到水深之处，在那里捕捉鱼。所以我就这些，从昨天这几天来，我就特别从昨天就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水深之处到底是什么。感谢神，想的时候，当你自己真的去默想的时候，神会突然去点亮你。去点亮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你以前可能只是默读一遍就拉倒了。所以我这一年一直提倡慢读圣经，少读圣经。一说你每天少读几句话，完之后你这一天不断的默想，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赞美，你会发现神那话就是很深的进你啊。你那话如果你深入的进入了三五句话，胜过你读三五篇。因为我会发现，如果你连续读圣经，你连续读过了，就比如按照同学说，就是你一下拿出时间读了过六章，按照现在这会五章，基本上你就和读教科书没感觉，和一样的，和一样的，就是什么？因为你就在那翻呐、啊，找解释，你就没有时间像是，就像那个大卫说，我昼思夜想，昼夜默想。所以你可以看，有时候你看啊。你看现代人解经著作，真的和看学术教科书没太大区别。你看古代那些教父，他们也解经，啊，那个字面那种什么稀拉巴稀巴拉不多，但那里头却看出了许多的经义。你知道那什么？那是用膝盖跪出来的，那是闭着眼睛去默想出来的，是不断的去祷告，完了不断的默想。完了，才看到神真理所包含的无穷的光芒，啊！所以我真盼望兄弟们哈，不是要偷懒，而是要更深，就是每天读三五段福音书，不，三五行是福音书。完之后，你就这一天不断去默想，有机会默想，啊！你像我最初这一段，我本来想读全这第五章全文，从第一段到十一段。实际上真正读的时候，腾一下点上，神就让你自己眼睛留那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连夏王打鱼那只都没有叫我再思考，就你最后说到两字，就那个水深之处。你真的明白那水深之处是什么吗？就是一个字，一个深字。那我突然就发现，神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要更深的进入到神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说到底，你要进到那个水深之处，就是什么？你要进到上帝的生命中， 更深的一步进入，更深的一步进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那个有个非常美的一段讲话，这段讲但中文圣经其实英文也是一样了，就是翻译的不是有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大概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深窄无比深奥，深远广大，深窄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非常美的一句啊！深窄一开始就是一个惊叹。罗马书这个十一章第三十三节，无比深远深奥。往下一句，大概这个词现在几个，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找几个解经家或者看几本圣经翻译都不一样。传统的翻译或者中文就是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一般也解释智慧和知识这个并列词是其实同一个，就神无比深远深奥的知识。那么从新译本和最近几个不同英文版本又把这个翻译什么，就深载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啊，我就不讲这个字的关系了，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翻译啊，因为你会在福音书中或者你在一本圣经中，你看一经常发现一个赞美，知道吧，赞美神恩典无比丰盛的恩典，神无比的丰富。其实这个你不会去看圣经，你就看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那种无比的丰富性，无比的丰富性。随便去，我昨天写了一篇这种一篇短文，在发了我博客上。你知道我这一年回北京，其实对北京已经没有感觉了，除了兄弟姐妹之外，那个阴暗的天气，昨天阴，今天还是阴啊！北京一直在灰暗之中。这个，所以我这一说，别人老说我是影射攻击，我说有那么一点，但不能直接承认，开玩笑讲了。这个，因为这个今年回之后，一位弟兄就带我到北京的一片小树林里，啊，在昌平区那个郊野公园，哈，我突然发现，哎呦，北京还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其实那个好地方就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也没有那个大楼，也没有那些古典建筑，没有这些收门票的啊，也没有这些游客在那一个个在那就做这个知识那个知识的啊，很空旷，种了许多的树，完了这年又栽了许多的野花，还有这个家花，这个你就会看到，我看到之后就哎，我说北京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就是。当然了，你在美国待长了，你会觉得不习惯哈。你觉得美国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你知道在北京发现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好，或者说它一千多亩地，很多的黄花荒草，这个，其实我的那个地方告诉他是，范老师你不知道，其实春天的时候更美，开的是紫色的花，一片又一片，泛着紫色的光啊，我这叫紫气东来。我一说什么意思？就在北京这样一个拥挤，到处你看到车人流的，你只要离开山部，你到稍微一个接近自然的环境，你就发现那里有无比不同的东西去，在那里丰富。就像我几年前，我是回国第一次带他们写作营的时候，到北京，其实到北京那个郊区，哇，我发现那个天非常蓝，那个云彩是我看到最漂亮的之一。我们要从自然中就可以意识到神的丰富，无比的丰富。你如果真实的进入到神的恩典中，进入到神的怜悯中，你就更发现那个恩典是无比丰富，往往以你自己无法意想到的方式给予你，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基督徒生命如果真正的进入到生命，你一定会发现神的恩典以无比丰富的方式去给予你，超出你所求所想，是你不配得到的。所以这一年我一直跟兄弟们就讲，基督徒心地一定要宽广，宽广大到你能容纳上帝的恩典， 中国古人叫什么？叫厚德载物。易经上有两句话，应该说我的导师张丹年说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精神。第一句话叫天行健，君之以至强不息，就说你看着上天，看到这个宇宙，它是在怎么就是不断的在运动中不断出新。那么一个真正的君子要什么？要一生不断的奋斗，叫至强不息。他说地势坤，一片平坦广大，完什么？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你心中要能容纳不同，容纳多样性。我们在基督徒一定有广大的心去容纳上帝恩典的丰富，包括就比如来讲，在教会中神会给你不同的人，个性都不一样。最初你会觉得挺难受，都像我自己多好哈。你说如果多像你细长的人说多像我自己多没意思，对吧？啊，去求神给我广大的心。当你真正进入到神的丰富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有无限多的丰富性，那个无限的多样性，那个每一点都启示到你，他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样都是新的。你也要有这样的心去容纳，那这样的心去容纳。那这是我想到第一点啊，后两句我就不去讲了，智慧和知识，我想这个大家会更多啊，知道更多。我主要想这个多样性，神那个恩典的丰富，慈爱的丰富。完之后他自己会讲什么？就是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或者说呢，当我们意识到神的时候，进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越进入到上帝里面，你就越发现了什么？你对上帝的了解是何等何等的少。啊，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说的是自己什么？我对主了解的太明白了，太多了，对吧？不会，正说的相反。你会发现古代那些越是认识神的那些圣徒，他越什么？他说我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少。这就接近于像爱因斯坦讲，爱因斯坦说一个真正有智慧人什么，那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他和我们一样，他能看到更多的无知，对吧？我们小时候上这个上一点那个一点物理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世界的规律就掌握清楚了。这个你等到你们这个物理学博士的，或者是你们这个将来有可能得诺贝尔奖，你会知道当你越进到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像那个金庸小说讲那个孤独求败，或者就那类的吧，你站在山上只有你一个了，完了你发现你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更大的无知的世界。其实认识神越多，你就会发现我对神的认识越少，因为你发现许许多的神的丰富都是你自己只是知道九牛一毛的。所以保罗惊叹他的判断何等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基督徒生命应该为上帝的神秘留下一点空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死，不要把事情做的那么绝对。就比如说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两种做法，就比如说我毕业后找工作是不是要非要找一个工作，两个工作给你的，是不是说我就能找这个工作合神的心意，或者找这个工作不合神的心意，或最合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工作。其实我多年前有牧师讲到我就记住一句话，你知道你这些年听了许多人讲到基本上也都忘掉了许多哈、啊。那个牧师讲到非常好，但你现在我说的好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但那句话我记住，这对我一定帮助。他说其实许多时候往往神给你两个工作或者两扇门都开了，你进哪一扇门都可以，只要你在进去之后你遵循神的旨意去生活，神都会带领你。哇，这段时间就对我这个真度一生有影响。我们以前那个线性的思维以为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只有这种做法，只有这一个工作，其实神说都可以，都 OK。 为什么 only？ 为什么不可以是 boss？ 为什么只有一个不可以两个？其实就是说在神的工作，神的国度是为什么工作只有这种方法，就我这种方法，我接这种方法，而不能给神开更大的门。谁说其实两扇门三扇门都可以，未见的只要走你一条路。往往只想到走自己一条路的人，往往忘记了可能神要你走的并不是这一条路。 所以这是保罗讲的神那种奥秘性，信仰的奥秘。我们有许多的不知，有许多的不解，没关系，那证明我们是人，而神是神。如果神的每个动物都清楚了，每一个布卦在我们教会做的事都只有这一条路，那大概我们就是神了。所以这件经常被兄弟们劝告，给神留一点空间，多一点敬畏，不要只想到自己的主意，想到只有这一种办法，只有我的办法，或者只有我的办法是唯一体现神旨意的办法，往往这样的绝对说都是导致灾难。真正的灾难往往不是说直接写个范德说来告诉大家明天集体去赌博，对吧？后天完了我们回来大肆一喝，大后天之后你们就是随便乱来都可以，你们都容易变出来。往往最难变的是打造属灵的词句，满口的属灵词句，而是告诉这是唯一的属灵词句，这是唯一的解释，唯一的方法啊，或者说我是上帝的唯一代言人。这就是圣经讲的最大的罪恶，骄傲。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尤其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就是一定要给神留住空间，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的神。在有的时候争执的时候，有什么？有时候退一步，退一步就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海阔天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步，我就想到点什么呢？神叫我们更深的进入什么？就是进入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中。现代社会中一点，每个人都渴望友谊，但很少人愿意付出代价，或者说用我自己话就拿出时间来去交往。我们教会中其实往往这样，大家见面之间都很热切。我最怕就是那个教会这个来来来，刚之后这个在前面主导崇拜人啊，让我们彼此站起来，完了握手，跟一个附近五个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个操作的很容易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一下拥抱一下，或者 kiss 一下，左边右边，这都容易。就问题是说，说完这话之后意味着什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只持续五秒钟，是不是就这么一句话？从此后，在一个礼拜或者这一年一个月见你，下次都不认识，也跟你一个电话谈谈，吃顿饭喝个茶，或者两个人去逛下商店，你都不肯拿时间，怎么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用大陆词叫忽悠。我们教会有时候有这种忽悠啊，我知道多年前，一个台湾的这个布道的在哪去之后，就是那，哎呀妈，他那个动作做的就已经摇满多晃，哇，下来就这样，每个人都握手，到我前面，我非常不客气握手背过去。啊，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说别说那个肉麻话，你握完手之后，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自己讲一句话，你只在一种表演。我们在兄弟姐妹关系中，当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程度是不是在表演，而真在乎一个人？现在是不是讲博爱？我们许多人发现，耶稣爱人如己，说你爱每个人，爱所有人不可能的。所以圣经讲的话是非常叫爱你的邻居如同你自己一样，不是爱一切人，不是法国大革命口号博爱爱一切人，是爱你的邻居，而且不要什么像爱你一样。问题什么是邻居的态度？邻居是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而且你有能力去帮助的人，这是你的邻居啊。你说我们家也有邻居，我对那个邻居挺好，但我就是爱不起来，因为第一语言有困难，对吧？他们讲英语讲的太溜道，我讲的中文他们听不懂，你要怎么去爱他们？啊，我爱的许多人是在中国大陆，其实有时候我们大概一年或者两年之间一两面，平时许多电话上去讲。所以我这一年我就非常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希望做些深度交往。如果兄弟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一定要肯拿出时间做深入的交往，能促进彼此的心灵，进入彼此心灵的深处，去承担，去建造，去接纳。没有这一点，不可能有深刻的友谊，不可能有深刻的爱。所以古代这个布尔纳他们翻译这段翻译那什么圣经讲，就神是爱那个字，他又翻译成另一个，就是那个爱的人，在希腊语中同时又是什么友谊，说神就是友谊，住在友谊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啊。 不要以为这个翻译是邪的啊，你只要看到耶稣的话你就明白，耶稣说从此之后我是你的朋友，我做你们的朋友，朋友之间最重要就是友谊啊。当然文化变迁了，对吧，在古代友谊是高于爱情，从唯心上爱情高于一切啊。但无论如何，就有一点，在人际关系中啊，那种朋友的关系，那种兄弟姐妹之谊是需要培育并且深入培，并你能真正深入培育的大概极少的几个。只要你回想起来就很清楚，你绝对没有可能时间爱所有人，你教堂中所有人都爱都不可能，但和多大多数兄弟们保持一种美好的交往，但你一定如果真的进入爱的关系中，你要去敢于去进入到那个生命的深处，那里是要痛的，是要你自己去承担你兄弟姐妹的软弱，去接纳你兄弟姐妹的软弱，是需要你去经常拿时间去扶持的，未见得你需要做什么大事，不见得做什么大事，而说你自己真肯，第一点你肯花时间在乎这个人，在乎这个人，这个你知道人的本性都愿意像我这样站在台上，或者有时候你像更大你站在多少台上一欢呼哈。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一想到情，我就老想到毛泽东年代，一旦底下咋毛主席万岁，他在站在人民万岁，那个滋味很好哈，但人民对他等于一个零啊，这因为他一个也不知道嘛，那是一种感觉啊，挺好，大家都崇拜我，我们也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内心深处是有的，人都希望这样，但你如果真的要去和一个人打交道，你真的肯坐下来，可能拿时间长久地去培育，去彼此建造啊。所以我这几天回国来看，越来越不愿意在大的场合讲，我知道我本性愿意在大的场合上讲，那还是舒服，对吧，就像在你说讲完之后哇一下之后他范老师讲真好，我转身走啊。这个所以对你们这里有些兄弟姐妹，这个记不住你们名字，你们就在组内饶恕啊，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交往，我怎么把深入交往的经验给你们听。所以这一年神就过来说，有时候你回国的时候少一点时间，少一点时间，不少接触一点人，和更几个人去更深的去进入他们生活中，和他们一起散步，给他们家做一顿饭，对吧，你回去之后甚至可以买一点便宜的礼物给他们，对吧。所以我上次回国这个六月份回国特有成就感，五月底到这个威斯康星那头，我们家那样开车不到二十分钟有个店，我不知道你谁知道那个哈，就是那些属于名牌店的这个那个 outlet 啊，那个厂家，我一进去之后，我这个人对买东西没感觉的啊，不愿意买也不愿意花钱，或者到耐克那个大店一看，我说东西不能不买，这个19块钱一个耐克的 T恤衫，完了减价了一半，剩了9块钱。完了之后你买之后打40%的折，哇！一件耐克的服装就等于一个汉堡包，而且还瘦身。啊！顺着那买，结果把那天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结果把那打扫光，结果一发现哇，一件买也挺多的啊，也400-500块钱。其实就想到给国内一些兄弟姐妹。一些弟兄的啊，姐妹我不送礼啊，因为姐妹我不知道怎么送，什么也不敢送，就送一点，就是给你一点。其实那些很简单，我从那往拜，我知道他们不是特别需要，但我知道我需要，我得表达你们的一份爱意，而且我也没有钱买了很贵的，对吧？我听我一个朋友讲，他到美国来横扫的时候买那什么酒特便宜啊，那什么，反正还另一个名牌，我不知道什么名牌了，想想，Polo 哈 ，Polo 对，说一件 T 恤衫太便宜，才60多块。我说60块可以买10件，真的，我意思什么意思？就你真的在乎一个，你会想到一个人，你为了个什么大礼物，你可能和他真的就做一顿饭，我这个做的饭比他做一袋茶巾要重要的多多了，啊，我到北京真的可以丢你，我就给他们做顿饭，大家边做饭边聊，你在乎一个人，一起跪在祷告。一起说下自己内心最深的痛苦和最深的感恩啊！我和一个教会的长老在教会中，那都是你要不然长老一做都这样事儿的吧，这个都很严肃哈，或者一讲两大道理，当真正他自己要跟你分享他痛苦，你知道那正是你过去的痛苦，一样痛苦，他和你一样都是个传道人，我们在人面前都需要装一下， 至少是忍一下啊，或者表现高尚一下，对吗？但那我们心中的苦痛谁来服痛？你说好了，耶稣来服痛。但许多时候耶稣并不直接来啊，耶稣是需要通过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你做他的基督，你和他分享，也是他可以在面前真的没有顾忌的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我甚至听到有的弟兄真的教会非常好之后，完之后分享分享之后就哭了，哭了一个弟兄哭了。所以后来不久之后，哇，有时候在想到这件事，这居然一首诗歌一首歌留到我心中啊。一首歌我待会儿就讲这个上帝吩咐来给你唱，现在不唱可以保留点听众组织学。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花时间。我知道那位弟兄，另外一个弟兄真的来讲，就是他的教会带领多年，从小就是一基督徒，父母都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在我印象中他是非常纯洁，非常。但我自己跟他说大哥，其实我有自己一样心，在我心中他是那种心中没有诡诈的，他说我心中一样自己的诡诈，有自己痛苦。讲到多年，有的人讲到自己怎样去看那个色情录像，无法从这个束缚中捆绑出来。所以兄弟们，我是觉得当神命令彼得把水，建议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的生命之船是不是有一天要考虑自己开到更深一点？除了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兄弟姐妹，你可能都没有更深。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好像很好简单，没兄弟姐妹啊。我们有兄弟姐妹的时候，就比如我自己在这年中发现，你以往多年中和哥哥姐姐是不是讲的也太少？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能进到那个人际关系的深处，进到彼此生命的最深处，在彼此生命的最深处发现上帝的爱，也发现自己的痛苦，完之后吧，彼此去做基督，去安慰那个受伤的基督，安慰那个饥渴的基督，你去给他一杯水，完了做他的基督。你发现耶稣在生命的时候，你看耶稣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做模式，那耶稣大概很喜欢做什么？就是格里汉那种类型，对吧？对吧？一走一讲，哇，几十万人听讲道，讲道完之后一挥手，哇，80个人卧倒，对吧？全倒了，完了90个得病都一下痊愈，完了下面再去治，对吧？你说这一下一治，全世界不都震惊起来哈？整个医院都空了。但耶稣做的什么事？你看耶稣拿的时间再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同那12个门徒去交往，是不是这样？12个门徒也太多，因为耶稣讲12个，如果你天天的啊，你一个月蹭一个人，只能谈一次，你谈3次而已，所以耶稣花大部分时间是3个，对吧？彼得、约翰、雅各3个，最后怎样？耶稣花的最多的时间什么？是在那一个要翻转世界，他未来教会的领袖，手印教宗，对吧？教会主教是彼得身上。而且耶稣在他的教堂说，绝对不是说这是我给你们讲讲，我在这个班上讲讲，给你们讲几堂道啊，对吧？生命训练1、2、3课，课完了就拉倒了，一起吃饭，一起传福音。等到我自己在山上显现的时候，叫你们一起亲眼看到我在生命最孤独的时候，你们去陪伴我，在一起，在那个生命的最深处在一起，进到彼此生命的最深处，让他能进到基督的生命的最深处，让基督能进到彼得、约翰的生命的最深处。所以你当看彼得、约翰最后，你发现最大改变，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就是那个生命改变了，尤其是约翰。你看到约福音书中，你还看到还那是一个什么野心勃勃的人，对吧？将来想到总理、副总理那个角色，你等到看约翰一书，那就是一个老人，参足老人，但充满了爱，不断讲述的就是爱， 是要小子们兄弟们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只有在爱中才能见到神。所以我非常鼓励兄弟们，其实做人也是这样，这一生中花时间去交几位你生命中的真正的朋友，肯花时间一生之久。像我这次回家，真的我不是夸自己，只是想讲经历了。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友谊也好，兄弟们关系是需要不断建设的，没有一劳而逸的事情。这个我这次回家之后，其实在家里只待了两个晚上，等头一晚上到家，完第二天白天在一起，完第三天上午就离开家去长春。其实两个姐都从外地啊，将上千里来看我。但我有几个同学，等于大学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有3年多没见面了。我知道我这个大概可以留给他们只是一天的时间，但我自己花6个小时的这样去看了一下。其实不是想去什么，只是告诉你点，我在乎和你的友谊。即使我的姐姐这么远来看我啊，但我看到我还想来看你们一眼，因为我们是朋友，是兄弟。所以我的那几个朋友不止他们，其实他们多年前也这样。我有次回国的时候，他们自己几个四个最好朋友开车上千里来到我们凤城那个家，就和我住了一个晚上。我只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我非常珍惜，怎么就是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真的让有一天神给你的远远超出你自己付出的，有几个这个一生你可以去相靠同，这叫什么知己。所以你读耶稣传，耶稣不只是告诉你要看到耶稣自己就这样。所以3年之久，我说到底就是为了建立3个人，说到底就为了建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彼得。在他最软弱的地方去支持他，在他最美好的地方去鼓励他，往他一起往前走，直到有一天你为他舍身，他可以为你舍命。那么第三个，所以到水深之处最重要什么呢？那另一点就是，之前大家一般都会讲的是什么？就是到那些听取福音的朋友中，就是说那些准备好了对福音已经开放的人，你去到他们中间传扬福音。我这一年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也向许多人传过道，不是瞧不起别人，不是不重视别人，但我们总于意识到一点，我们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都有限。在我有限的时间和能力的这个前提下，我怎样把一生生命到最好的投资？那就什么呀？就是你对着那些心已经向福音敞开、已经向神的道敞开的人去讲。你对那些根本就对你根本不在乎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或者你不要花太多的精力，除非神对你有特别领导。所以这就是耶稣讲，就是你捕鱼要到那个鱼到水深之处有鱼的地方你去捕，你才能捕到鱼啊。华理克在标杆人生中那个教会中大概也讲这个道理啊，我想这个我就不要去多讲。往往一个人在自己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转折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往往是他更容易接近福音的时候。或者因为自己有几个朋友，或者有自己父母等等等等，就是你生命中做这个有限的时间的投入。我们时间和精力有限，这是一个基本固定的，对吧？你总要吃饭，总要工作，这是总要生儿育女，对吧？这个，那你还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你向什么人去传，你拿什么时间去花这个精力，这是神真的给我们要智慧啊。你比如说，我现在神给我特别感动，我就是要向江泽民传福音。我说你就传吧哈，你传到有生之年，他的有生之年、来生之年，我大概哎呀基本无望啊，不也不敢这样说了，幸运他能认罪悔改啊。这个意思呢，不是你要向毛泽东传福音，那根本没有可能，那再是让我花海脑袋，对吧？但是比如像自认为是范云德这样花完脑袋，当年传的人就是有效果，因为我知道我天天去听啊，我各个礼拜去听啊。尽管和辩论，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怕争论的人，你不要怕和你争论的人，那个往往真心争论、拿真问题去争的人往往是有心的人啊。所以我跟教会争了3年半 三年半，但我信主之后，我几乎一般信徒遇到那个我都不争了，因为三年半该吵的吵完了，该吵吵完了。所以我劝兄弟们，真的求在神这方给我们智慧，当你真的愿意做个福音使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精力花在那个像什么，就是那个已经向福音开放的人身上，在那里去投资，在那里去钓鱼，在那里去捕鱼啊。说更白一点，我们生命中也需要点鼓励，对吧？你如果天天觉得你画的目标就是美国不就讲就是中国副总理以上的人，就像传福音替他们祷告，你会自己有生之年，大概你有时候很绝望，因为你祷告了一辈子之后，那一辈子就那一辈子啊，你听不到任何东西。但你可能周边真的你附近有一些心已经软了的人，你去向他们去讲啊，有一天他们信主了，真的对我们自己的鼓励，觉得我们自己传福音还是见到一些效果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需要一些随时的鼓励。当你足够坚强，你说我就是坚强到啊，这一辈子不信，我也向这个人去传，啊，那也好，那神对你有特殊恩典啊。我知道我还没有那么坚强，啊，我知道我还没有那么坚强。所以兄弟们，去把那个网到那个撒到那个水深有鱼的地方，捕捉哪怕是几条小鱼没关系，因为你是献给耶稣的鱼。好吧，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篇道。其实这篇道里边这些其他东西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当然你们自己神给你特殊的那种亮光时，你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那我看的就是在这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捕鱼。那个水深是吧，进到上帝恩典的丰富智慧无比的智慧中，进入他的奥秘之中，怀着颗敬畏的心更深的去认识神，完成吧，进入到人际关系中，更多的去爱兄弟姐妹，花时间做深度的交往，完了传到福音，到那些准备好的土壤中，那个已经松软土地上去播种上帝的恩典。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感谢你，你对彼得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话，要我们把生命之船开到水深之处。主，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你里面，更多地认识你，更深地爱你，更紧地跟随你，让我们更深地建立在你的恩典中，建立和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知道很少，但我们愿意更深地投入，更多地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建造中共同成长。也主，求你给我智慧的心，去发现在周围那些已经向你的福音敞开心门的人，把你的恩典传给他们，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成为你的儿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范学的弟兄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更多的来真的是体会天父的恩典，也是更多的能够把他的这样的恩典能够活出来，能够让更多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来让我们去在弟兄姐妹之间来彼此相爱。那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赞美之泉。从天父而
的心容间，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作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好，今天时间还有多，我们再唱一首《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
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根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一直